上一回书咱们就讲到了宁采臣回到了家乡，跟自己的母亲先打过了招呼，回头啊又看了看自己病榻之中的妻子，叹了一口气，哎，心里话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没有办法啊，递给妻子一杯水，看着自己的妻子喝下这杯水，妻子摇了摇头，摆了摆手，那意思你甭管我。因为这个宁采臣他心中有事，他就赶回了书房，因为书房这儿呢还有聂小倩的尸骨啊，这个别人不知道，他自己心里明白呀。拿着这个尸骨提了这个包袱，来在了自己的院外，离着他这个书房不远呢，正好对着他这个书房啊有一个高地儿，见这个地方啊风景啊还挺好，景致啊优雅，还有一些个花草，觉得小倩孤苦伶仃的，如果说埋葬在我这书房的近旁，或许啊不至于啊再受这个恶鬼的欺凌。想到这儿就用这镐啊跟这铁锨刨了一个深坑，亲自把这个尸骨啊葬好了，堆起来一个小坟头。他是一边陪着这个土啊一边想啊和小倩在这个古庙之中相遇的这个情景，感慨万分，不由得潸然泪下。他呀有文化，一边想着不知不觉的，他这个口中啊就朗诵出来呀、一篇垒词。这个垒啊是什么意思呢？古时候再早啊是士大夫的死了之后，由这个上级，您左比说朝中的大臣病故了之后，皇上啊亲自做一篇祭文，这叫垒。后来啊文人墨客也互相的效仿，左比说俩人关系不错，哎呦自己的同学好友啊故去了，他做一篇祭文，这叫垒。京韵大鼓里头寄情文最后不有这么几句吗？就说贾宝玉寄情文焚化了芙蓉垒，离开了伤心地，脚步辨不出南北与东西。哎，那个就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贾宝玉啊纪念晴雯姑娘的，那就叫垒。这一阵儿啊宁采臣说出这个来也是一篇啊垒词，就是祭典啊小倩姑娘的。他原文上蒲松龄怎么写的呀？怜卿孤魂葬进蜗居，歌哭相闻数不见灵于凶鬼，一瓯江水饮诸不清止性为不迁。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听不懂，您给我们说这白话文好不好啊？不着急听众朋友们，我给您解释一下，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呀，我爱怜你啊这孤单的灵魂，把你啊埋葬在靠近我的住宅。他那住宅啊是蜗居，代表着茅屋草舍，这样呢你的欢乐呀和我的痛苦啊也都能够听得见，就甭再怕呀受恶鬼的欺负了。这里头有一碗啊江水请你喝了吧，虽然它不是清香的美酒，也请你千万别嫌弃呀，就是这么意思。不有这么一句吗？一瓯江水饮诸不清止性为不咸，这是最后的这么几句话。这个宁采臣吟诵完了诗文，还打算回到书房啊把它呀写录下来，一切的收拾停当，就把燕赤霞给的那把泥壶的江水啊倒在这碗里，在这坟头上一撒，祭典完了之后，这才收拾啊铁锨镐头，带上碗壶，转身呢往回走。就在这个时候，天色已然不早了，宁采臣呢这就算了却了心愿了，松了一口气，一步一步的往家里走。猛然之间啊就听见后面有人喊，喂宁郎，请你等等我，咱们一块儿走。 谁呀？
宁采臣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还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回头一瞧，哟，当时宁采臣那是又惊又喜，谁呀？感情是聂小倩。只见聂小倩紧走几步，满脸堆笑，欢欢喜喜的可就来在宁采臣的跟前了。采臣呢，这回啊不再害怕了，只觉得高兴，忙一指啊，我说小倩姑娘，这里就是我的家呀，我你赶紧快来坐坐吧。这个小倩呢也不客气，跟着宁采臣呢就进了大门了，来在书房，二人落座。宁采臣呢再仔细看这小倩姑娘，但觉得这阵儿啊更苗条了，无比的清秀娇艳，脸上的愁容啊也没有了。这阵宁采臣看着聂小倩，可就把这话说出来了。小倩姑娘，是这么着，你说的这个话呢我都啊照都做了，但不知来到这里，你是不是能够脱离那恶鬼的魔掌啊？姑娘，你平安无事了吧？小倩笑了笑，宁先生，您真是守信用讲义气的人，这么远的道不辞辛苦把我带回来，现在总算啊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不会啊受恶鬼的欺负了，你对我这个恩情啊我真是报答不尽。哎，姑娘，你可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救了我呀，能有今日吗？说起来啊，我应该先谢谢你。小倩一听，先生，快别这么说了。小倩虽然是泉下之鬼，但是也懂得以德报德的道理。我知道您家中啊有老母病妻，需要人伺候，希望啊你把我留在家中，从今以后洗衣做饭，煎药烧汤，擦抹桌椅，铺床叠被，研磨泼纸，给你收拾屋子，买东到西，您都交给我做吧。这位宁采臣一听，这多不错呀，我雇一保姆。这个聂小倩接茬就说，老娘呢也可以保养身体，宁老你也可以啊专心读书，我呢也有个安身之处，将来啊你考取功名，至少来说呀你考大学呀也得来个一本，甚至于啊你得来个研究生，你得来个博士后。哎，那你还有吗？不过人家这个聂小倩的这个心意是非常的好。聂小倩这么一说，宁采臣一听微微的一笑，姑娘，你的意思是好，只是我很难答应。为什么呀？姑娘你想一想，真的要是那样办，我宁采臣成什么人了？人这聂小倩一听啊也微微一笑，宁郎你听错了，没有啊，对待恩人我怎肯奴婢一般的对待啊。聂小倩一听啊，不对呀，宁郎，因为你家中无人，是我呀乐意干这些个活，怎么能够跟那个奴婢一样呢？大概呀，宁郎你是多想了，那我也得避讳一些个。这样吧，请你啊带着我去拜见娘亲，让我光伺候老娘总可以吧？是这，那请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我在后院啊跟那娘亲说一声，如果老娘乐意的话呢，我再引荐你去，你看如何呀？那也好。说宁采臣为什么这么说呢？宁采臣有宁采臣的想法，心里话说你是鬼，我跟老娘怎么说呀？对吧？回头我跟老娘说，我带一鬼进来，要了命了，没家贼不引外鬼，这句话落我身上。宁采臣出了书房，直接够奔后院，来在母亲房中。老太太这阵啊正做饭，看见采臣进来了，身上又沾了些个土。老太太纳闷啊，赶忙就问，我说采臣呐，你身上又是泥又是土的，这刚回来你又干嘛去了？
娘，您先别忙活了，
您先坐着，我呀有件事情打算跟您啊商量商量，跟您说一说。
哦，什么事儿？
是这么着，娘您坐。 我给您啊斟杯茶。给老太太斟了一碗茶，老太太坐这儿看着宁采臣，宁采臣呢规规矩矩的，也是坐在凳子上啊规规矩矩的跟他老娘就说，娘，刚才我来的时候呢也没细说，因为啊说不说的其实啊也没多大关系，不过呢这会儿啊不能不跟您啊细说了。老太太一听，说什么呀，还有什么事背着我呀，你怎么绕着弯说话呀？哎呦儿啊，这可不是你的脾气，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娘，您可千万别害怕。
我害怕什么呀，我都这岁数了有什么可怕的。
不是，这次啊我到金华差点把这命送啊。老太太一听，哟，这是怎么回事啊？
娘，您听我说呀，我不是到了金华了吗，没成想啊正赶上科考，那个店房啊特别的挤，房价呢又特别的贵，我就舍不得呀住那些个好的房子。哎呦，那怎么办呢，您听我说呀，我就奔了城外了，正好啊看见一个破庙，和别人啊搭伴啊就住在一起了。
啊，你住庙啊？
我住庙，我跟您说呀是这么回事儿。
这个宁采臣就把遇到啊燕赤霞燕生还有聂小倩以及恶鬼伤人的这个事情都对他母亲一五一十啊可就说了，最后啊就说到已然啊把聂小倩的尸骨啊带回来啊埋好了，没成想这聂小倩呢现在跟着我呀来在书房了，以及现在聂小倩的一番好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听完了愣了半天没言语，俩眼直勾勾的。这宁采臣呢一看也吓坏了，赶忙的就催问，娘，我说娘，您看这事儿怎么好啊。老太太缓了半天神儿，
哎呦采臣呐，照你这么说小倩是个很好的姑娘了，可是究竟他跟咱们人不一样，我这心里头有点害怕。
娘，您不用害怕，您见面就知道了。
老太太心话说，还见面啊？啊，是啊，我是知道了，保不齐啊就得把我吓一跳。
不过呢，这老太太也知道儿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再加上上面听到聂小倩的遭遇如此的可怜，对这个姑娘呢也就怪心疼的。
这阵想罢多时，口打嗨声，哎，要说呀这个孩子也真够苦的，我就是怕呀他这一说无形当中这个气口啊就有点活泛。
宁采臣一听啊，娘啊您甭担心，我叫他来啊见见您。这个宁采臣一起身刚要迈步啊，就在这阵就听那屋门一起啊，这小倩啊已然站在门外了。
宁采臣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多新鲜，那鬼魂来蹑手蹑脚的，那你哪知道去。
这阵采臣赶忙把小倩让进来，娘，这就是小倩姑娘。这阵老太太心里头啊当然有些个不安，那不是一般的不安，真害怕呀。
老太太素常的这体格啊是真不错，哎，要赶上我妈那体格麻烦了，非得喝二斤速效救心。
这一阵儿老太太一瞧聂小倩，
这个姑娘长得很清秀，乌黑的青丝，细眉大眼，身材呢很苗条，面带笑容，看着倒挺喜庆的。
这个小倩赶忙过来亲亲热热的给老太太磕头，娘，小倩我这给您见礼了。
老太太一看，哎呀姑娘免礼吧免礼啊，
我说采臣呐，快给姑娘搬个凳儿，坐下坐下。小倩站起来，没等到采臣呐动劲儿，自己啊搬了个凳子呢就坐在老太太身边了。老太太啊这阵啊就对聂小倩说，刚才啊我听采臣说了，在金华的时候啊姑娘你救了他，我这老身呢谢谢你了。 小倩一听，赶忙就说道：“哎呦，娘啊，我还没谢您呢，您怎么反而谢我呀？如若不是宁郎仗义为人保护于我，妾身我也逃不出恶鬼的手掌。这全都是宁郎的恩情，也是您老人家教导的好啊。俗语说得好，知恩不报非君子，这恩小倩我一定得报。不过呢，为了防备人家说闲话，所以啊，我打算从此以后早晚呢尽心的侍奉老娘亲，并且从今以后呢，您的一切活计都交给我去做。我唯恐老人家听我呀、不是人间女子，难免害怕，所以说啊，才大着胆子来您这屋里啊亲自跟您说。您看我这不就是人吗？这个小倩一番话，宁老太太把这心呢就放下了。这人呢都是这样，传的呀神乎其神，以讹传讹，说这鬼啊如何如何，可是您没见着啊。一见着这个鬼聂小倩长得如此这般的姣好，并且说话这么体贴，这个老太太那就非常的欢喜了。又听他这么一番话，很是感动，那就自然不害怕。你要搁我们老太太要碰上这么一个姑娘，那我们老太太也不害怕啊。哪位听众啊，如果家里头碰上这么个姑娘，你也甭害怕，可是也不一定能碰得着。这阵老太太啊可就说话了：“可不是嘛，姑娘，你说的话呀老身我听着实在是高兴。你们啊在患难中相识，你呀、也搭救过他，甭问呐，这也是咱们家的恩人，不然的话彩臣呢是回不来了，老身呢我也就活不了了。老宁家呀这一家子人呢焉有今天呢？要说呀侍奉我呀，姑娘我可不敢当，姑娘啊你可别见怪。”老太太呀是喜欢聂小倩，但是甭管怎么说，他这心里他有个纠结，按照今天这个词啊叫纠结，说白了吧就嘀咕，人家是鬼不敢留下，故而啊婉转的说了这一番话。当然作为聂小倩呢，姑娘心里明白，接着就把这话茬递过来了：“娘啊，您真是一位好老人，不愿使唤别人。这么办吧，您要是看得起孩儿啊，您就收我呀做一个闺女，女儿陪伴娘亲是应分的。彩臣哥哥呢也有我这么一个妹妹了，娘您看这样好不好啊？”老太太一看人家姑娘确实的是真心实意，要推辞啊都没话可说了，把这老太太堵在死胡同了。再加上彩臣一劝说，当然彩臣这是高兴了：“娘啊，您看我就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上次也没哥哥也没姐姐，这回多好啊，您是又有儿又有女啊，您儿女双全了。”老太太一乐：“行，哎呀就这么着吧。”老太太也没办法了，其实这老太太啊也就算勉强答应了。话音刚落呢，可是小倩啊赶忙跪倒：“母亲在上，女儿小倩给母亲大人叩头。”老太太这阵也顾不上害怕了，赶忙啊把这姑娘就扶起来了：“姑娘快起来快起来，闺女赶紧的坐下坐下。”小倩起来，但是又重新的拜见哥哥，彩臣呢自然也就欢喜了。小倩呢又提出来要拜见嫂子，老太太这一听啊可就说了话了：“闺女甭去，她现在病得昏昏沉沉，等好一点啊再说吧。”因为什么呢？老太太有个封建迷信的想法，也难怪是那年月，因为你是个女鬼，自己的儿媳妇又在病中，老是怕呀回头见了面之后这个儿媳妇这病啊再加重了，再让这个鬼祟啊再给冲了身子，就反而不好了。聂小倩的心里明白，宁采臣呢心里也知道。到这阵儿，聂小倩也琢磨了，不能让这个病人呢多走心， 这样也就没去。老太太本来啊是做饭呢，不用吩咐啊。这阵儿小倩这就啊没用老太太了，插手啊这就干起来了。简短接说，一会儿的功夫，聂小倩就帮老太太干了不少活啊。这个屋里头怎么收拾啊，碗筷啊重新的又拿这碱水刷一遍，灶台又擦一遍，紧接着又做这个饭。从这一点老太太就欢喜的了不得。说话这天啊可就大黑了，老太太困了她得要睡觉啊。那年农村人啊睡得早，不乐意点灯耗油，天一黑啊就睡，早早的就起，天将蒙蒙亮就起，都讲究啊勤俭持家。所以说呀，聂小倩就知道了，赶忙的给老太太铺好了被褥。老太太呀到了这阵一看聂小倩铺好了被褥，但是唯独这一点，哪一点啊，就是老太太不给聂小倩安排睡处。到这阵老太太坐着哈，她磨叽，哎呦姑娘，我得关门了。这个聂小倩一听，哟娘，关门还用得着您吗？您快歇着吧，我来关。老太太一听，哎，心里话说了，尿憋了打酒差糊了。老太太这心思啊有自己的想法。老太太到这阵被逼无奈，我说不是，他是这么着，我是说呀，娘您要说什么，可我是说你也应该啊，对不对？他那意思啊，小倩心里多灵啊，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呢？从老太太脸上啊，小倩姑娘就看出来了，老人家还是有点害怕，不敢留我。这个姑娘心里委屈极了，但是还不能啊表露出来，本身你就是鬼嘛。到这个只好说，娘啊您歇着吧，我走了，明天早起啊再来伺候您。哎哎哎，好好好，闺女啊，那我就不留您了。聂小倩这心里这个委屈啊，心里话说，口口声声的喊着我是闺女，有娘亲往外赶自己闺女吧，但是没有办法，只可出来。转身出来之后把这门给带上，老太太也是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啊，哎，多好的姑娘啊，怎么就……说完这句话摇了摇两下头，有点可惜的意思。老太太安歇不提，单说聂小倩由打这内院走到前院，路过宁采臣的书房，正好看见宁采臣呢在这灯下念书。这阵小倩姑娘一看宁采臣灯下读书，眼珠一转是记一上，心来